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一次良友圣经学院的解经与研经。也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呢，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啊，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研究圣经的方法。那当然更重要的目的呢，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进一步的我们能够正确的来应用圣经。所以林成真的也盼望啊，如果你在学习这门课程中间有任何在研经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呢，你都可以提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哈。那么当然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思想受到经文的限制啊，我们千万不要先有一个主观的观念，我想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那么用这样主观的一个观念来看待圣经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有一个客观的思想呢来理解圣经。所以解经研经这门课程啊，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哈，包括过去解经的这些历史，还有包括上次我们谈到的文艺脉络，谈到圣经的这些文体啊，其实这些原则在在的都鼓励我们，就是我们谨慎的来好好的来读圣经。记得吗？上次我们特别谈到这个智慧书，谈到律法书，谈到叙事题材的时候，我们有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读圣经呢，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上文下理的这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继续的找到好的方法来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这一阵呢，我们在谈的是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还有这个文艺脉络，那么还有圣经的文体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继续来谈这个先知书的题材了。先知书啊，这是一卷在旧约中间非常著名的，因为先知书啊，包括了有大先知、十二小先知啊。这个先知书呢，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书的这个文体呢，其实也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先知书里面包含有叙事文体，有预言，有预告，有意象，有针对这个当时的历史的一个当代的信息。同样先知的信息常常呢，不只是限于当代，也有预告将来的一个复兴。比方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文体是反复出现，一方面讲到将来的这个，一方面讲到当时的信息审判，但是同样也带来将来弥赛亚的这个复兴。所以这个弥赛亚的信息就是一个预言的信息，复兴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大前提，然后我们要注意呢一些的基本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来讲论哈。先知书的文体呢，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先要了解的是先知说话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历史情境。什么叫历史情境呢？比方这个阿摩斯书啊，为什么是责备当时许许多多为富不仁的啊，这个社会不公义的情况呢？其实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实在也是国富民强的，是不是？但是呢，可是先知却看见了当时的背景，其实那种富裕背后是一种剥削啊，所以先知的信息里面就充满了责备，充满了这个公义的信息。前一阵我们讲过这个约拿书啊，我们了解约拿的背景，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尼尼微呢？因为约拿心里骨子里呢，其实他根本不希望亚述帝国有机会蒙到耶和华的拯救。 所以这些呢，就是当我们回到这个先知的历史背景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这个信息里面实际真正要表达的了。那么所以在了解先知说话的时候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历史是有距离的，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呢，我们去了解先知当时啊真正所要表达的。先知是什么？先知是执行约的一个中保。好，先知的信息呢，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是神所给的信息。比方说神兴起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阿等等。所以先知呢是有一个神的呼召。这个先知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啊。所以先知信息的时候常常会用耶和华如此说这样一个话来做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要了解先知他当时的一个事件，还有当时在以色列宗教的这些情况，了解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解释经文的背景，同样呢也能够提供啊现代的这个我们的应用。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判断一段先知的这个审判信息是属于哪一类的，它是属于审判的，是属于安慰的，是属于责备的，或者属于鼓励的。那么我们要留心呢这些信息的原因、前因后果。那特别是旧约先知书啊，有很多的预言呢，而这些预言常常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比方最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就记载要有童女怀孕生子，而在马太福音呢，就叫我们看见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弥赛亚降生的一个预言的应验了。所以从先知书里面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先知呢他是把历史分两大时期，分两大时期，就是当前的时代还有未来的时代。什么是当前的时代？就是先知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的时代。但是先知的信息不单单仅限于当时时代的一个信息应验而已，而这个信息是延伸到一个将来的时代。这也就是先知书里面最特别的，就是预言呢。预言是什么呢？预言就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而预言呢常常是关乎是在介于两个时代中间。先知是可以透视未来，好像以赛亚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看见了一个弥赛亚君王的降生。所以先知啊，先知的预言是可以双重应验的，所有的预言都是联系在基督降临再来的时候的。所以这是先知书的一个特色。还有呢，这个先知书的里边预言都是有条件性的，是涉及到神的主权和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先知的信息啊，总的来说呢，先知的信息不是一个创新的信息，先知是领受神的启示而传达约的一个警告和应许。所以先知书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咒诅和祝福。什么时候神的百姓顺服神就蒙福，什么时候神的百姓离弃神就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先知呢，在他的信息里面呢，在某一方面他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基本上这样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先知的信息啊，不是一个创新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留意这些背景啊，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么怎么样来解释圣经，解释这个先知书呢？我们可以有几方面建议。第一，就是我们一开始呢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整卷先知书或者至少那一段的上文下理呢好好来读一遍，特别是能够找到它的主题，而且呢开始仔细的研读，然后你会发现先知当中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训中心思想。然后第二呢，就是在读经以后呢，建议你可以把这个你观察的心得啊写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做法。然后呢 全书一再提到的主题，特别是全书的这些目的、原来的意思，还有当时听众他们的反应等等，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呢，可以让我们对这些观察能够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理解。同样的呢，在这个做完整理以后呢，我们就要留意这个经文他说什么，也就是说先知的信息他真正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他如何说呢，还有他是怎么样给予这样的一个说辞一个答案。那么特别是关于预言的应验呢，判断哪个预言是在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应验的，同样也来判断这个预言是属于将来末世的一个预言的应验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先知书我们在文体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多来谈先知书那么先知书这是一个很特殊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文体，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重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新约新约就是福音书的文体。福音书的文体呢，包含有三方面，就是有叙述的题材、比喻的题材，还有宣讲的教训。那么这个包括了格言，包括了范例，特别是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叙述的题材主要强调的是历史的一个可信性。虽然记录的内容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前后是不会有矛盾的。那么今天呢，很多人用一种新派的学者，他们用一种形式批判来说明福音书的作者其实只是搜集一些片段来组成这个福音书的。那福音书呢，只是编辑成不同的文体，他们说这是一种形式，所以他们所谓的形式批判呢，来说明作者只是搜集福音、耶稣的教训、神迹等等呢这些片段来编辑而成的。那么作者呢，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那么用这样的说法呢，他们就认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故事而已。他们任意的忽略了福音书整体的信息。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强调一点，福音书的文艺脉络跟某一段的经文，在任何一本福音上呢，上下文其实都有相关联的关系的。那福音书的资料呢，也是作者根据圣灵的启示所安排的。所以呢，关于福音书呢，我们在研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两方面，一个是横向的思考，一个是纵向的思考。横向的思考是什么意思呢？横向的思考意思是，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本福音书的同时也要晓得其他福音书当中相似经文的记载，特别我们常常说的平行经文这种横向思考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那第一，我们会发现每一本福音书它都有它的角度特色来记载。第二呢，也帮助我们了解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资料。那比方耶稣行的神迹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是四本都记载的，或者三本有记载，或者是单独的记载，但无论如何这些比较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神迹本身呢更丰富的认识。那特别五饼二鱼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同样都有记载了，那么我们就相信呢，这个神迹的这个内容就显得是非常非常丰富了。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回来，来探讨福音书的这个文体的介绍。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福音书的文体啊，福音书的文体呢，我们提到有三方面，有叙述的体裁、比喻的体裁，还有宣讲的教训。那么今天很多人呢，对福音书的内容啊，记载都是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他们认为啊，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但是我们提过福音书呢，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注重的两方面，一个是横向的思考，一个是纵向的思考。刚才我们说了，横向呢，就是把经文放在一起做比较，所谓的平行经文呢，这样我们会发现呢，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的特色。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做纵向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这些叙事，或者说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试着了解两种历史背景。这两种历史背景就是耶稣的历史背景，还有福音书作者的历史背景。那也就是说，不是只在研究历史的耶稣生平，而且就现在的形式来说呢，福音书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也就是要有好的解释，要先了解呢，了解原来的历史背景，然后才能够适当了解这句话到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福音书的文学呢，文学类型，我们谈文体，福音书有一些很特殊的文体，比方福音书有一些比喻啊，耶稣很喜欢讲比喻，一些叙述性的教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耶稣最喜欢呢，用比喻来教导门徒。那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啊，是一个故事，具有两层的意义。也就是说，故事中的细节呢，代表的是另一层的意义。比方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是马太福音当中最经典的天国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主要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天国的原则。所以马太福音耶稣用了好几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天国好比。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有所认识啊，好，这个比喻呢，真正所要讲的是那个天国的原则。但是要分别出哦，比喻和这个寓意啊是不同的。如果要了解这个比喻本身的意义呢，我们一定要参照上下文，因为那是最可靠的一个指引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的比喻是属于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隐藏的隐喻，隐喻式的讲论。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既然是隐喻呢，那我们就可以任意的用我们所谓的灵感灵意啊来解释。那么同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寻找这些记载或者教训当中可以运用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必须从圣经的整体的文义，也就是上文下理呢去寻找。弟兄姐妹，我这样解释不晓得你是不是听得清楚，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些所谓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单单就拿一个字一个句来想这里面后面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呢。那比方这个耶稣讲到天国好比的时候呢，很多人这个飞鸟芥菜种的比喻，很多人就来解释这个飞鸟代表什么，这个芥菜种代表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飞鸟就是代表撒旦啊，很多人就用这样的解释来用这个飞鸟来解释这个代表撒旦。但实际上呢，耶稣在那里所讲的只是一个天国的原则，会发展到芥菜种这么小的种子发展成一棵大树的时候，很自然的树大成林啊，很自然就会吸引飞鸟来栖息。这只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在那里强调飞鸟代表什么啊，这个芥菜树芥菜种又代表什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千万不要任意的用所谓的灵异呢来解释。那么我们一定要从整个经文的上文下理呢去寻找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比喻呢，我们会在这个如何讲解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多来解释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书信文体了。新约中间呢有保罗书信、彼得写的书信、一般书信、 还有约翰写的书信，是不是？书信呢、啊？书信的性质上还是有差异的。书信常常是为了某一些的特殊的目的，某一些呢是为了应付特殊的情况。比方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为了责备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教会的伦理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约翰一书呢是为了来驳斥当时这些诺斯底的异端，所以约翰在那里非常强调这个知识认识。所以这些书信呢都有一些特殊的目的，为了应付当时的情况，有一些是属于私人信函的啊，比方腓利门书，这是保罗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的一封信函。所以解释书信呢，就是基本原则和前面我们所谈的还是大同小异，就是第一要注意啊，整个书信的结构、它的文法语义还有句法、历史背景，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去查考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因为新约的书信呢、啊，有一个特色，都是有一个应时性的一个特性。什么叫应时性呢？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当时的社会所产生的一个书信，所以这是一个应时性。那么同样呢，也确定它的文学脉络，从小的到大的段落去追踪整个大段落的主题。那书信中你会发现没有所谓的故事啊，或者是什么奥秘的象征，或者是微妙的这些隐喻。所以我们在解释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留意几方面的要把握的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抓住这封书信的作者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对当时的历史意义，还有对收信人原始的听众有什么意义。那比方说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了，作者是谁，写作的背景如何，还有呢写作的动机目的是什么，还有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第二呢，我们要衡量一下这个历史的文化差距，也就是圣经原始的听众和今天我们的人，我们二十世纪生活在今天的基督徒，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找出啊，找出什么呢？找出经文当中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原则，特别是一些神学的原则，然后找到经文呢、啊，今天对我们的意义，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但是呢要留意啊，不是要直接先去找经文在今天的意义。那如果我们忽略过这样的步骤呢，很可能我们发现的不是经文本身的意义，而是我们赋予的意义。我再解释一次哈，就是我们不是要直接先去找，哎呀，这段经文在今天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太快走到这一步？我们要先回去历史，看看在书信的当时，这一段经文对当时的听众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轻易的就略过这些步骤呢，很可能我们会发现呢，刚才我说，就是经文本身的意义呢，其实不是这个经文真正要表达的，只是我们赋予的意义。那我们可以按卷分段来研究，那可以用一个特定的主题来研究，比方腓立比书当中的这个喜乐，约翰书信当中的爱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书信文体里面呢我们可以来运用的。所以书信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理解这些文体呢，其实书信的文体有一些的原则，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运用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预言的文体了。预言的文体，预言，旧约中有很多预言的题材啊，特别是先知书当中的信息。先知呢，有的时候是直接的启示，有的时候是意象来表达，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媒介。所以在旧约中间的预言呢、啊，常常有几个重点。预言呢、啊，并不是 历史的记载，还有预言是渐进性的，还有预言的应验呢，常常是带有条件的。我再重复一次啊，预言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预言也是有渐进性的，还有预言的应验呢，常常也是有条件性的。在新约的启示录呢，也是属于预言的题材，所以我们要先强调呢，有一个前提啊，这个预言是来自神。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呢，在以赛亚书45章21节，以赛亚书45章21节。另外呢，你也可以翻到彼得后书1章20节。以赛亚书45章21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以赛亚书45章的21节，那我来念，请各位来看手边的圣经，45章的21节。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就说明了预言是来自神啊。那么唯一肯定知道未来的只有神自己。预言包括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包括以色列国，包括外邦的国家，包括弥赛亚的国度，甚至将来的大灾难，新天新地。所以我们需要呢解释预言，但事实上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答复，所以我们必须很正确的来理解这个预言文体。那今天有很多的人呢，好像很喜欢去寻求这个预言呢，好像寻求一些先知性的预言。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分辨。事实上圣经给了我们一些答案，我们有几方面。第一，预言是安慰人的心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8节那边讲到主再来以先，门徒这个保罗在那里要安慰这些人，要他们有盼望。同样耶稣也安慰门徒，叫他们不要忧愁，是不是？所以预言呢是安慰人的心，预言呢也安定人的心。当人面对苦难还有不安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来自神。所以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预言呢，实在是有它的功用的。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预言文体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下一堂呢，我们会接着继续就着这个文体，我们继续来有一些的分享学习。当然，凌晨也盼望啊，在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懂得分辨圣经有不同的文体，有书信的文体，有福音书的文体，有预言的文体。那么从这些不同的文体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圣经的合一，圣经的多样性。好，今天我们解经研经的课程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
感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